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10号，公元2015年6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访谈澳洲中国留学生谈面见达赖喇嘛后的感想。6月初，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赴澳洲开展智慧之海行程之际，当地的多名中港台留学生在布里斯班市特别觐见了尊者。其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张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了面见达赖喇嘛尊者后的感想，以及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与藏人之间交流互动的状况。张尚首先介绍了他与另外多名中港台留学生面见达赖喇嘛尊者时的情况，并提到了他的感受。
那我这个有什么感言？我就是非常欣慰，因为欣慰的是能有这么一些中国留学生他愿意见尊者。最初我在联络这些学生的时候呢，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吧，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不太愿意，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呢，他们可能说是被这个中共的洗脑太深了，他们就认为达赖喇嘛就是藏独。然后我就费了一些口舌来讲说，达赖喇嘛他不是藏独，他是在走中间道路，他是希望这西藏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能够真正的自治，能够保障这个西藏的这个民生啊、民权啊，还有宗教自由啊这些。但有一些呢就说不太动，我也是找了一些就是说是比较能这个能说得动的，也就是说是有一些是他之前他思想上他也对这个西藏这些问题呢很感兴趣的这么一些同学，还有一些呢这个台湾和香港的同学，然后我们就参加了这次见面会。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呢就我感觉意义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直接见到了尊者，尊者直接给我们讲关于西藏的这个内容，而且尊者他非常就是说是像我在那里面也写了非常的就是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包括他跟我们握手的时候他就说握手都非常的用力，可以就说是感觉到他这也是非常的这个认真，就是说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没有排场啊，没有架子啊这种感觉。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是我所说的能有这么多的学生愿意来见尊者，这说明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让习近平的这个统战的愿望没有，就是说统战的愿望他没有实现。因为在这个见面会之前，那个中国国安局好几次找我家人，最开始我呢得知我自己家人被找以后，我是挺惊讶的感觉，因为我一看我人都在国外，都已经在澳洲读书了，他国安局他还会找我在内地的家人。但是呢他被找完以后最开始也有一些恐惧吧，他们就说让我这个最近低调点，然后跟我父母说说发现我跟藏独组织来往密切。我这个见面会当时组织的时候也是在非常机密的情况下组织的，可能他们并不太知道我要组织这个见面会，但是他们就通过我参加的一些西藏团体的公开活动，他们已经知道我跟这个藏人之间往来密切，再加上尊者达赖喇嘛他要来澳洲，他可能会想到我要做出什么事，但不太确定，可能就是跟我家长就这么点了一下。他后来呢在六四前又找了一次，跟我家长说不让我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然后六四的时候呢我也 是说适当的低调了一些，但是其实呢，我是想给这个国安局一个假象，认为我可能就是像是屈服于他们了，因为我手头这个任务，我得办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让留学生见到尊者这件事。然后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他们也没有再招，然后我就继续的在秘密组织这个活动，然后最终呢，就说是在这个重重，可以说算是在这个重重压力之下吧，然后呢，就是促成了这次见面会。然后我们回去之后呢，所有的同学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因为见到尊者了。最开始呢，达真他们还说这个，如果我们留学生有一些顾忌的话，我们就说是不把我们所有人的照片都登出来。但是后来回去以后呢，香港和台湾的学生他们倒不太在意，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风险。但是这个中国的学生回去以后，我们一商量，我们觉得就说我们不应该对这个中共当局产生这样的惧怕，我们应该勇敢的站出来。所以最后大家同意把这个照片是让西藏的网站把我们的跟尊者的合照都放上去，然后感觉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然后我们大家回去也说了，说我们回去也要最好也会跟我们的同学啊朋友啊讲我们跟尊者交谈的见面感想，跟他们讲我们从尊者那里所了解到的关于这个西藏的这个事实真相。因为说有一些人呢，像我说有一些可能说是被中共洗脑特别严重的，他们就算直接见了尊者，可能尊者说的话他们不一定会听，因为他们受洗脑严重嘛，认为尊者是什么境外三化势力。但是呢，尊者见了一些同学，然后我们同学呢就是以我们的身份再跟其他的同学讲，那么这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对于一些其他的同学呢，跟他们的关系就是同学，甚至呢是很好的朋友，以同学朋友这样的身份在传播这样的理念呢，就在传播这样的这个事实真相呢，他们呢就会更容易接受一些。然后呢，他们听完接受了以后呢，可能再传给他们的朋友，然后就这样传下去。那么就说是关于西藏的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中共他自己在撒谎，中共他自己没有兑现对西藏的承诺，现在反倒呢是污蔑藏人，说藏人在这个分裂国家。所以呢，至少就是说可以让这些出了国的学生不要再被这个蒙在鼓里。甚至呢，我们在国外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呢可能有的时候跟国内的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提起这样的，让这个更多的在中国国内的人也能了解到这些情况，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在介绍澳洲中国留学生与当地藏人的交流互动目前所处的状况时，张尚表示，因为长期接受中共的洗脑，因此接触的最初一般都会遇到阻碍。
现在呢是留学生直接跟藏人社区的人这个交流并不是太多，一些香港和台湾的留学生他们倒是对这个一些人权啊，一些民主啊，包括西藏问题啊，这些事情关心的比较多。但是中国留学生有很多，可以说他们从中国出来的时候是属于什么都不知道的，可能少数几个出来之前还是会翻墙的，有的出来之前连什么叫 Twitter 啊，什么叫 Facebook 啊，连 Gmail 啊，连这些东西都没有用过。但是呢他们出来之后呢，有一部分人可能也是接触到了一些资讯，但是呢还是就是说有些顽固吧，因为受洗脑比较多，受洗脑比较严重多。目前我们也在 尝试的同这些人进行这个交流，来让他们了解到这些真相，了解到他们之前接触的那些是错误的，是受骗的。然后对于你说跟藏人的交流上呢，有一些留学生他就是来了这边以后，他如果他就是说接触到这些资讯了，哪怕是说他相信这些资讯了，那么呢突然呢去接触这些藏人不同的文化，而且因为在之前受过的教育可能藏人是不太友好的，这些就是说是洗脑的教育，可能他们还不太敢直接的去同藏人社区进行接触。但我相信随着一些留学生他们对这些理解的深入，慢慢的感受到藏人的友好的话，这之间也能消除这种隔阂的。尤其是已经见完尊者的这些留学生，他们也都知道了，就是说尊者是非常友善的，所以呢在之后藏人社区在这边举行一些活动的时候，比如说是为尊者祝寿了，藏历新年啊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带一些同学啊朋友啊一起去，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藏人就是说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这样的也能有利于消除隔阂。而且呢我也希望这个中国留学生和藏人能够多交流，这样更有利于就是说是了解西藏的。
虽然藏中民间的交流中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张尚对此表示乐观。他强调中国留学生需要了解西藏问题的重要性。
就说是我刚才谈到只是说留学生跟藏人，就是说藏人之间交流的不多，但是呢对于一些非留学生啊，有一些在这边的华人，比如说有的是已经工作啊，他们有的就是说是在我参藏人的活动的时候也能看到有他们出现，有他们参加。所以呢我觉得重点上应该还是在这个留学生的一块，就是说是呢而且呢就是说是他们成人呢，就是说他们可能有点在慢慢的就是说是就是比较大了，逐渐像是说退出历史的舞台吧。但是呢留学生呢，我们是属于这个新生力量，可能甚至保不准随这个回到中国以后呢，谁可能是要回去要担任什么政治要职，甚至国家主席可能也都有可能。所以说只有让我们这一代人，让这些年轻人，让这些留学生了解到这个情况，那么等有一天如果他们回国真的比如说是就是说是从政也好，那不从政也好，至少呢在他们这一代对藏人的态度呢会有所改变，这样的话这个状况才能够一点点的改善。
最后张尚通过本台向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们发出呼吁，希望他们敢于了解真相，并且能够勇于发声。
对在外的这些留学生呢，就是说是之前呢我去年的时候我就呼吁过，我希望更多的海外留学生都能够逐渐的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认清中国，认清中共的本质，认清自己之前所受的那些洗脑教育，甚至呢这个能够勇于站出来，甚至呢就达到这个勇于发声的程度。然后这个呢在这个我去年的香港战争的时候我就提出了的，但是这个状况确实就是说是在这个逐渐的改善当中。在这之后呢留学生呢开始有一些已经不再沉默了，像我提到之前80后的美国留学生他就有写了一个公开信，然后呼吁大家探求这个关于中共的一些历史问题，比如说是关注六四啊，关注西藏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说他这是一个逐渐的改善过程，一个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多的这个学生开始知道真相了。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留学生也都能够不要再蒙蔽下去了。当所有这些留学生连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都识破了中共的谎言以后，那么中共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骗下去。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